大家早晨好。早安。你们是光明之子吗？
Yes.
只有一束光进来。圣经中神被形容为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神就是光，神的赐福是光，神的带领是光，神的同在是光，神的律法是光，神的话语是光，神的审判也是光。神不但是光，神也让我们成为光明之子，这是何等奇妙，何等蒙恩的事情。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今天五章八节的经文这样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这节经文中有两个强烈的对比，一个是从前如今，另外一个是暗昧光明。产生这两个强烈对比的原因，就是神的光照、神的救赎、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神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使光出现。当时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在水面运行的时候，神就开始说话，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当光出现的时候，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与黑暗分开了。光从黑暗中出来的时候，就形成白昼。所有的生命都是以光为中心，然后被创造出来。光明之子是蒙神的光照从黑暗中出来的一群人。暗昧就是黑暗，黑暗最大的特征就是思想败坏。挪亚时代最大的特征就是人终日所思的都是恶。当今人终日所思的是什么？你们可以思考一下。撒旦是说谎者，他的计谋诡计就是抹杀光明与黑暗的区别，让基督徒认为可以在黑暗中安心的生活，可以在黑暗中睡大觉，这就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有人对我讲，做基督徒好几年了，每天读经祷告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间，而且就是读主导文，一读特灵一下就睡着了啊！神真祝福啊。我说神要光照你的时候，黑暗就来临，你睡着了你还不知道。有人讲我要经常打游戏，我非常疲乏的时候，我一定要通过游戏来振作一下。很多基督徒就生活在这种黑暗与光明、光明与黑暗之中，我们做空中飞人，在黑暗光明之间来回的奔波，非常的辛苦。不读经不思想神的话语，我们的思想变为黑暗，怎么能成为光明之子呢？当代教会中有思想的神学家、护教家、布道家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思考、不读、不默想、不理解神的话语，希望神从我们当中、从你们年轻人当中兴起一些有志的，在神的话语当中扎根、成长、学习，成为这个世代强有力的见证人，成为神学家，成为护道家，成为很好的牧师传道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你已经吩咐光从黑暗中分离出来，你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赐下生命的光，愿我们众弟兄姐妹都来跟从这光，都出黑暗入光明。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心能够渴慕你的真理，赐给我们一个慎思明辨的灵，可以知道谬误，赐给我们真理的思想，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能够跟着光而行，跟着真理而行，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幽暗，使我们的心人不断的成长，给我们有一个聆听的耳、受教的心。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们。我们将从三个方面看光明之子的特征。第一个就是光明之子能够结出光明的果子。第九节经文，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光明在这里也可以做圣灵，就是圣灵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这里是一个总结，良善、公义、诚实，这些特质都是神的属性。神是良善的，神是公义的，神是诚实的。光明之子有具有神的良善、公义、诚实的属性，是我们原来堕落的生命中所没有的。这里的果子是单数，不是三个果子，是一个果子，意味着良善、公义、诚实要一起平衡的来成长。有人良善很多但是缺乏公义，有人非常公义但缺乏诚实，有人有诚实但是缺乏良善，这样的果子是畸形的，是变味的， 是不好看的果子，是没有用的。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注意所有的良善公义诚实很好的平衡起来，要结出光明的果子，一定要有一颗心，正直的心，悔改的心。有人从来没有很好的认罪悔改过，有人一生只认罪一次，就是在我觉知那一次，以后就不再经常认罪悔改了，所以这样的心不能结出光明的果子来。我们心中的黑暗阴影时常笼罩着我们的心，使光明的果子无法生长，所以要先悔改，求神除去我们生命中的幽暗，常常悔改，祈求神的赦免，然后我们的行为才与悔改的心可以相称，才可以结出光明的果子来。诗篇139 23到24节的经文这样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一节经文是我们经常应该祷告的，求神除去我们心中的幽暗，使光明的果子可以每一天成长。看光明果子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良善，良善也是恩慈的意思，或者好的意思 goodness。 良善这个字有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就是神的本性是良善的，神的本性是良善的，因为神善待所有的人。耶稣讲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他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旧约先知约拿就没有认识到神善待万民的良善，因此当神吩咐到尼尼微去传福音的时候，他逃避神，最后他看到尼尼微没有毁灭的时候，就大大的不快乐，就发怒。但是神这样说，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人有20万多人，并且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20万多人可能指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小孩子，他们不能分辨自己的身体，不能分辨左右手，也可能指全城的人，因为这些人道德完全的败坏，没有任何的道德能力，没有任何分辨是非的能力，这些人都是这里面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人。无论如何，神爱这些人，神怜悯善待这些人，派约拿去向他们传讲悔改的福音。除非我们的生命真正认识到神善待万人万民，神是良善的，我们很难与所有的人沟通，我们很难与所有的人建立关系，我们很难去真正的向其他人去传福音，向我们不喜欢的不认识的种族去传福音。神的善良第二个层面就是他的作为全是良善的，神的作为全部是良善的。在福音书中人这样称颂耶稣说，他所做的事都好， He has done everything well， 他所做的所有的事都好。除非我们认定神的作为全部是良善的，最终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否则我们很难突破我们灵命成长的瓶颈。在我们遇见挑战、遇见疾病、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很难走下去。除非你认识到神是完全完全良善的，他的所有作为都是良善的，我们很难一直走这条义路。我今天早上刚接到一个短信，有一个人请求我代祷，他说他有心脏病，而且很快要去多伦多做手术，他心脏非常的沉沦，非常的忧愁惧怕。除非我们认定神的作为，一切的作为都是良善的，即使我们得病，即使我们有痛苦有挑战，人际关系破裂，神的良善，神的一切的作为都是良善的，否则我们很难超越，很难战胜我们今天生活中的各样的试炼试探跟困难。第三就是神的律法诫命是良善的，罗马书说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除非我们从神的律法中看到他的良善，否则我们愚顽的思想不会改变，我们的心不会渴慕他的话语。为什么要渴慕呢？你不认为他是良善的，你为什么要渴慕？所以诗篇119 130节这样说，你的话语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有智慧。唯一能够改变我们愚蒙的心就是神的律法，但是你要知道它是良善的，你要喜爱良善的律法，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改变。光明果子的第二个大的特征就是公义，公义是指人道德完美无缺，完美无瑕，完全遵守神的律法，这叫公义。公义的根基就是神的律法， 律法的根基是什么呢？是权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公义的人顺服权柄，不义的人不顺服，抵抗权柄。撒旦被称为不法者，因为他不顺服神的权柄。人犯罪也是因为不顺服神的权柄。公义的典范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本来是公义的，他本来是律法的分布者跟执行者，也是审判者，他拥有一切的权柄，但是他还是顺服了人的权柄，顺服了父的权柄，受比拉多的审判。当基督出来事工的时候，他也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这是完全顺服的表现。当时施洗约翰就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不愿意为他施洗，不给他施洗。但是我们的主这样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尽诸般的义的尽就是代表完全成全。新译本这样翻译，凡是神所要求的我们都要做。所以当主受洗以后，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天开了以后，天父就从天上对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因为他顺服。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神学院有很多很多的恩典，但是我们也会滥用。当时我们学院在城里面啊，停车非常的困难，很紧。我们有一个停车楼，大概有七层。我们当时学校的规定是一楼到三楼是老师跟学校的员工用的，所以我们所有的学生一到三楼是不能停的。但是呢，我们因为学校因为是神学院嘛，有很多的恩典，所以你停在一到三楼的话，他也不会给你罚单，也不会把你怎么样。所以呢，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有这样的心理，上课要晚了就赶紧停到一楼，然后就上去了，因为底下的位置还是有。我在学校四年期间，我知道这个规定以后，知道这个规则以后，我基本上没有违反这个要求，我都是上到三楼以上，四楼五楼，有的时候到七楼楼顶上去停，即使上课晚了，顺服遵守学校的规定。我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好好的在自己的生命中学习顺服各样的人的规定，就不能学习遵守神的律法，所以他就不是一个公义的人。我在牧会当中，不管是在国语还是在英语当中，我也讲过，我说我都特别顺服我们的同工会，国语同工会，还有我们的长义会，还有我们的牧师，我们的主任牧师，我会遵求他们的意见。任何一个决定，任何一个行动，我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不经过同工会同意，我不会去实行。这是挺不容易的，有的时候你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光明之子要学习顺服，在学校里顺服，在家里面顺服，在教会里面顺服，在团契里面顺服，顺服各样的规定，不要抱怨，不要不服。比如说在街上面停车，如果你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你就买两个小时的单，不要投机取巧不买单，或者是买一个小时的单，两个小时再回来，哦，一下发现没事的话就大大的高兴，以后就经常这样做，这些都是不公义的表现。另外我想提一下，就是公义的判断 Righteous Judgment。 我们弟兄姐妹同学当中很容易彼此判断，在一个教会这样的群体当中，如何处理，如何对待彼此公义的判断呢？家庭里面也一样，父母跟孩子，父母之间都需要互相的指正，互相的劝导。怎么做这些事情呢？我有三点建议，就是第一，不要公开的指正，除非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在公开的场合出现了，你去指正去宣布。一般来讲，不要在公开的场合指正一个人的错误。耶稣曾经多次去耶路撒冷，但是他在公开的场合发义怒洁净圣殿只有一次，最多两次。当门徒争执的时候，耶稣没有公开的立刻指教他们，指正他们，而是避开众人的眼目，进到屋子里面，在屋子里面私下教导他们，这是给我们非常好的榜样。第二点，不要在私下议论人，这是不公正的表现。当你私下议论人的时候，首先你没有给对方有机会澄清这个事实。我在事工当中经常有人要对我讲一些人的事情的时候，我立刻对他讲，这个事情首先跟我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好，是不是跟他一起讲，如果不愿意讲的，那我就不听。第三，要与当事人当面交流， 如果与教会事工有关，要有牧师同工一起去交流。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公义的判断的一个标准，你们彼此相处的时候应该照这样的原则去做，不要公开的很强烈的指正，也不要私下议论，要当面交流，表达自己的感受。光明果子的第三个特征就是诚实，诚实就是真实，也就是真理的意思。道成肉身的基督就是真理，他的话语就是真理。真理是可以说的，真理是可以行的，真理是可以默想的，真理是需要捍卫的。我们要首先在话语上成为真实，不说谎言，灰色的谎言、白色的谎言、红色的谎言等等都不应该讲。三个学生他们期末考试的时候，由于各种原因他们晚了，三个人一起晚了，他们就跟老师讲说我们的车胎没气了，所以今天迟到了。老师说好，再给你们一个星期时间，下个星期来补考。哇，三个学生好高兴，赶紧回家，本来就没准备好，然后回家好好的复习，大大的准备，准备一个星期以后，三个人又来考试了。老师发给他们一张考卷，他们发现考卷上只有一道题，上面写着说你们破的那个胎是哪一个胎。哇，三个学生看都傻眼了，因为他们撒谎，他们本来来往，他们说车坏了，胎爆了，结果当然说的不对，这个说那个，那个说前面，前面说后面，结果都得了零分。我们要在话语上成为真实，没有谎言，没有灰色的地带。另外，我想从另外一个方面来鼓励大家，挑战大家对真理的认识。真理超越我们的理性，超越我们的思想，但是不违背我们的理性。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死人复活超越我们的理，但是不违背理，只是你没有见过，没有听过罢了。因为你没有见过，没有听过，就不可能吗？这是我对大家挑战。所以真理超过我们的理性，不违背理性。另外，真理也超过我们的良心，超过我们的良知。唐宗荣牧师对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有非常精辟的一个见解，我在这里引用他的概念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西方整个的文明，西方整个的发展都是建立在理性的思维上面，都是建立在理性思维上面。你们今天所有的学生在西方，在渥太华，在美国，在加拿大学习，都是学习西方的这一套思想体系，哲学、科学都是理性思想最高的发展。很多杰出的科学家、哲学家都是从西方出来的，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但是东方的发展呢，文明呢，不是建立在理性的思考，而是建立在道德的观念方面。我们华人当中，中国人当中有孔孟之道，我们讲究讲道德，讲怜悯心，讲孝敬父母，这些西方人是不大讲的，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所以20世纪，就是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是西方理性至上的时期，科学发达。什么叫现代主义？就是科学，这些都是现代蒸汽机的发明啊，这些就是科学发展最高的表现，科学已经登峰造极了。爱因斯坦大概1000年才出现这样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但是东方来讲呢，上一个世纪是东方的道德伦理达到最高境界的共产主义啊，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实践的最高峰，也是在上一个世纪，但是也是在上一个世纪崩溃了。所以进入21世纪，我们当今的21世纪最大的特征是什么？我们刚才讲到前，我已经问大家，你们觉得21世纪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因为后现代主义已经不在科学之上了，西方世界搞什么呢？搞同性恋。因为他们已经不以科技为至宝为至尊了，搞同性恋，道德沦丧。而东方的伦理呢，现在也在大崩溃，尤其是中国。你们打开网站，每一天看到中国的发生的事情，我们有5000年的文明古国，道德伦理几十年之间一下就全部崩溃。据统计，现在在世界各地的中国的贪官，就是携公款而逃的贪官，大概有4000多名，他们所携带的公款大概多于50多亿美元。50多亿美元，大的难以想象。把这些钱财用在中国现在的医疗保险的话，全中国的人可以享受625年的福利，免费福利，就贪污了这么多的钱。你想中国现在还是有道德吗？ 还有伦理吗？我们几千年的人道到底在什么地方？我想从这个两个方面来挑战大家，一个科学至上，一个理性至上，一个是我们的良心良知至上的这样的东西方伦理道德文化观念在神的真理当中处于什么地位。今天你们要成为光明之子，我们讲光明之子所结的果子就是良善公义诚实的时候，就是神的真理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挑战，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黑暗，你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人，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光明之子在后现代主义的时代要以神的真理为唯一的思想标准，以神的真理为人道德良心的唯一的尺码，唯一的尺度。英国的中马田牧师讲到这个光明果子的时候，他总结了三个特征，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第一个特征就是慢慢结出来的，你从一棵光溜的果树不可能一夜之间看到硕果累累，一棵果树要硕果累累需要时间，需要阳光，需要浇灌，需要修剪，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在敬拜，我们在学习，我们在团契当中，我们的生命，我们光明的果子是慢慢慢慢结出来的，要给自己时间，要给他人时间，不要性急，不要放弃，不要不耐烦。第二点，它是由里向外所结的，由里向外所结的那个核心就是一个人认罪悔改，向神认罪悔改的心，没有这个心，光明的果子结不出来。有了这样认罪悔改的心，我们的果子一天一天会朝外长，有的时候你看不出来，别人看不出来，只是一个枯干的小果子，但是时间到了以后就飞快的成长，由里向外扩展，越来越大，越来越美，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吸引人。第三点，它是一起结出来的，没有任何一个果树只有一个果子，或者有个硕大的果子，巨大的果子，都是由许许多多的果子，这些果子有一样的味道，有一样的颜色，有一样的大小尺寸，这是果树的特征。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在教会跟弟兄姐妹花时间在一起，共同的成长，共同的经历，共同的接受神的浇灌。此外，我们要在外人面前彰显我们果子的清香之气，因为果子成熟以后是有香味道的，是吸引人的。第二点，我们看光明之子查验主喜悦的事情。第十节经文说，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情，这句话中的查验与罗马书中十二章二节中的查验是一个字，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同一个字。查验的意思是考察，你要在圣经考察看神是怎样说的，也在生活中去检验，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有一个主观的应用实践，这叫考察，这叫查验。通过神的话语，通过圣灵的工作，通过我们良心的声音，通过祷告，通过弟兄姐妹的劝诫，通过我们自身的经历，能够让我们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情。主所喜悦的事情，从今天的经文看，就是学习良善，学习公义，学习诚实，学习结圣灵的果子。良善、公义、诚实，我分别做了介绍。现在我想从一个平衡的角度，一个果子的角度来看主所喜悦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好好平衡这三个成分，良善、公义、诚实的话，就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这是主所不喜悦的。这三个成分，良善、公义、诚实，为什么良善在最前面？你们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良善为什么在公义前面？公义为什么在诚实前面？大家有没有想过，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这样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恩典在前，真理在后。这不是说真理比恩典更重要，而是说在实施的过程当中，恩典是在前面的，真理是跟进的，真理是在后面的。耶稣在面对一个犯奸淫的妇人的时候，他首先这样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这是彰显恩典。接下来他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是彰显真理。一个家庭或者教会群体当中，我们的人际关系首先要以恩典相待， 以彼此良善相待，以人认同，建立美好的关系。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以公义去评判去要求的时候，就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人就会有被定罪的感觉，很多事情就不愿意做，不敢做，因为怕指责，怕定罪，或者做也是出于强迫，不是出于爱心。如果一个群体有许多的恩典，许多的良善的时候，没有公义，没有真理的话，这个群体一定是没有原则，不喜欢原则，不要原则，不守原则的群体，你们说对吗？而且很多人会利用基督徒的良善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四月份的时候有免费的上税服务，有许多人来，很多学生也来，但是也有一些成人来。这来的人当中，有的人是非常有钱的，但是因为这是免费嘛，但是我们免费是给低收入的人做的。那有一些人是因为免费，他有很高的收入也会来做。做到后来我们就讲，你还是去找专业的去做吧，你这个税太麻烦，钱太多了，搞不领清。但是他会利用基督徒的给他们的恩典。我们基督徒要慎思明辨，在良善、公义、真理当中有非常好的平衡。李世贤牧师在前两个星期的培灵会中说过这样两句话，他讲的这两句话呢，可以帮助我们在良善、公义、真理当中有很好的平衡。第一句话，李牧师这样说：因为我们不完全，所以我们没有不被批评的自由。你们还记得吗？因为我们不完全，所以我们没有不被批评的自由。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接受批评，我们要学习别人公义的判断、指正，让自己接受真理的光照。所以我们必须要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指正，不要不高兴，不要生气，不要想不开。第二句话，因为我们不完全，所以我们怎么样？没有批评人的权利。因为我们不完全，所以我们没有批评人的权利。当你批评人的时候，要想到我自己是不完全的，所以不要行义过分，不要经常去批评人，要给人恩典。最后，光明之子不行暧昧无义的事，11到13节经文，那暧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光明之子不行那暧昧无义的事，这些事就是以弗所书5章3到4节前面一些的经文。3到5节的经文讲到六样事情都是暧昧无义的，这六样事情前三样是有关身体行为跟心灵的暧昧，后三样是有关我们的说的话，话语的暧昧。前三样就是淫乱，这是身体，污秽，污秽就是身体加上心灵，最后贪婪，贪婪是心贪啊，用心在贪，这是心灵的层面。后三个是言语的，是淫词，就是淫荡的词语，粗鲁的话，妄语，妄语就是愚昧的骄傲的话语，最后嬉笑的话，就是不雅观不文明的话。这六样事情就是暧昧无义的事情。我特别想讲一下淫乱跟污秽贪婪啊，在当今的时代有很多淫乱污秽贪婪的事情，尤其是年轻人处男女关系处朋友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我男女同居的事情，男女同住非常的普遍，而且呢处男女朋友很快就搬到一起去，这样是不对的。要结婚才能够搬在一起住，才能成为一体，才能有性关系。如果没有结婚，没有在一个婚姻当中就有性关系的话，这是属于淫乱，处于污秽的行动。所以很多人会住在一起，只要我们谈朋友，只要我们双方愿意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典型的思想。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这是不对的，是错误的。如果是基督徒，一定要分开。光明之子要责备行这些事的人，责备就是揭露、暴露的意思。责备不是骂人，责备也不是讲自己一些主观的思想，责备是按照圣经的真理来指出别人的错误，来一定要用圣经的真理来指出别人错误。最后的目的是要把人引到神面前来，用爱心来说真理的话，说诚实话。这样的责备一定带有能力，因为你也是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来。另外，光明之子首先自己要是光，要成为光，才能够去责备，才能去揭露别人的过犯。我们继续看行这些事的人，这些事是什么人在行呢？行这些事的人，你们说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呢？ 其实非常有可能是那些自以为是基督徒的人，因为保罗在第五节这样说，因为你们就是以弗所的基督徒了，确实的知道，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可能是明知故犯了，无论是淫乱的、污秽的、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这句话很重，都是无份的意思就是都是灭亡的，都是下地狱的。不管我们有没有受过洗，不管我们是不是某个教会的会员，不管我们参加没参加团契敬拜等等，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如果你在黑暗当中，你在自己的时间当中，你在寝室里面经常上网，经常看淫乱的东西，看黄色网站，经常喜欢那些黑暗的东西的话，你不是一个光明之子。这样的人是以神的国无份的，就是说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我们一定要真正活出一个光明之子来。你恨恶那些黑暗中的行为吗？那些污秽的东西令你作呕吗？如果你是，你是光明之子。你如果在当中喜欢享受，那你就不是光明之子。保罗这样警告，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要光照你了。为什么睡着的人又要从死里复活呢？大家有没有想过，睡着的人怎么又是死的人呢？其实保罗在这里警告所有在黑暗中的人，包括自以为是光明之子的，自以为是基督徒的人，如果不被基督光照的话，你就在罪恶的黑暗当中睡睡睡，睡到一天就死去了，就沉沦了，就沉入地狱。这是很可怕很危险的事情。你如果在最终沉睡的话，最终就是地狱之子。所以在最终睡着的人一定要被基督的光所光照，回到光明之中，这样你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基督徒有所过犯是偶尔的，是不正常的。当我们有所过犯的时候，我们会受良心的责备，我们会被圣灵光照，我们会听弟兄姐妹的劝诫。有一些学生来找我，非常的痛苦，很难过的，他被自己所胜的时候，他非常难过的时候。但是一个在黑暗中生活惯的人，他做这些事情是习惯的，是经常的，是不眨眼的，是不受责备的，是不要受责备的，是自然的。这就是区别，是暗中的行为跟光明中的行为。光明中偶尔会过犯的时候，那个伤心，这个痛苦难受啊，痛苦啊，痛悔啊，要悔改。但是经常在这里面做的人，他没有这种心，不会有这样的心。所以我们要慎思明辨，知道我们生命处于黑暗还是属于光明，我们不能自欺欺人。总结我们今天的信息，你是光明之子吗？光明之子有三个特征：光明之子结出光明的果子来，光明之子查验主喜悦的事情，光明之子不行暗昧无益的事。多年前在美国有一个全国的宗教广播联会，许多广播界的电台的基督徒领袖负责人都到华盛顿去开会。开会的时候呢，当然那个美国总统就开始讲话，给他们有一些鼓励。讲话完以后，美国总统就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结束，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哇，底下这个宗教领袖基督徒领袖，哇，大的鼓掌，哇，美国有希望了，哇，这个掌声雷动，热烈的欢呼。结果下一个人上去的时候叫 Charles Carlson， 你们可能有些人知道，这个人在尼克松总统时期1970几年的时候担任他的高级顾问。当时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的丑闻， Carlson 也在里面牵入进去，被判了刑，1973年在监狱里面坐了7个月的牢。但是就是在1973年坐牢的时候，他的生命发生急剧的改变，他信了基督，信了主。所以从1973年出狱以后，他成为光明之子，直到2012年去世。 Carlson 查尔斯科尔松在美国政界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有自己的电台，有自己的广播，有自己的节目。这个人上台以后，他这样讲，他说 We must remember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not going to arrive on Air Force One。 大家知道意思吗？天国的来临不是从空中一号美国总统的座机来的，是从基督耶稣来的。他讲的话非常的正确，但是天国的降临 也是通过我们这些光明之子带进来的。所有基督徒都是耶稣基督的光明之子，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为他做光，为他发光，为他做见证。基督要来的日子就近了。当今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当今的黑暗超过历世历代，主再来的日子非常近了。我们所有真正属主的人不能在里面睡大觉，不能在黑暗当中享受觉得安逸，我们一定要振作起来，打美好的仗，跑美好的路，做美好的见证，直到主再来日子，称我们为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在这黑暗的时代呼召你的子民为你做荣耀的见证。我们愿意把自己摆上，愿意做你的见证，我们愿意做光明之子。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有的年轻人，在这个时代能够活出一个光明之子的生命来。你来医治我们，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使命的人，我们是有呼召的人，我们是有尊严的人。我们不能沉沦在这个黑暗的世界，我们不能与罪人同舞，我们不能沉睡，让我们能够苏醒过来，让我们从死里复活过来，让基督的光来光照我们。主啊，我们愿意你再来，主啊，我们愿意你早日再来，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一个伟大的使命，我们的见证要完成。愿我们所有的人在你来之前能够完成你所托付我们的使命。奉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我们祷告，阿门。